主耶稣给我们预备了七天的第一天，我们来朝见主，我们来纪念主。我们又放飞大到哥哥他的山上，又那大到那一个马拉拉玛利亚所遇见的坟墓的门口，我们重新来朝见我们的主。我们这一次把我们的眼光，把我们的方向，把我们心灵的主动，从工作中、食物中、从劳苦中和各样的侍奉中，重新转为转向我们的主。如果我们太工作注重我们的工作，注重我们的侍奉，我的注重我们的职业，我们就会迷失，我们就会像以扫一样失去了上好的福分，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今天是第一天来到主的脚下，我们来遇见他。我们记得科学家他们在数百年以前他们为我们这个人类预备了一个就是说标准的米测我说我们公司的一个公测这是我们中国人通用的美国现在不大用，大概欧洲已经用了。这个记得这一个是全世界当时最好的金属，就是说作为变形的、作为实战冷缩的，好像是钛合金做成的一个米测但是呢这个米测还要受空气的影响，是温度的影响大概是放在地下，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在30米以下的地下那个恒温的地方保存这一个米测以至于全世界如果最紧密的他们的这个度量衡要来做标准的话呢，就根据全世界唯一的这一个米测做它的测量，不会偏差今天我们呢，耶稣基督七天的第一天，就好像一个标准的属灵的状态，让我们重新恢复更新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们的主日呢我这是迟到早退的我这是主日礼拜天不大看重的在座弟兄弟妹，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断案，我在说一个结论，这样的人的属灵要长进几乎是没有可能的就是说你有特殊的事情，我在说你实际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难处，包括工作的，包括其他的，我的包括身体方面的。所以我们是七天的第一天是要非常的看重他，非常的尊敬他我们一同向我们的恩主耶稣说，主啊，我们七天靠着你的宝血，直到我一生一世，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要一生尊重这主日。阿门。我要一生尊重这个主日，我活在的日子，我要在七天的第一天常常来朝见你，常常来称颂你，也常常来纪念你那讲到这样的纪念主的聚会呢，我也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这个虽然呢我们同世界各地相比这个我们这边的教会也不是说一个大规模的教会我就说不是一个人数很多的教会但是呢我在听到弟兄姐妹的纪念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有一个一个回忆一个很深的印象我记得24届大战的时候呢，这个日本人呢偷窃了美国的珍珠港，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知道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所有这个参观呢，就是协军的一个大将名叫356参观了这个珍珠港的实践他期望把这个他们让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把它打掉以后呢，这个日本人可以就占领整个亚洲地区，占领整个太平洋地区这个计划非常缜密这个计划卖的也非常的周到，充满了人类一切的滋味，终于成功特别珍珠港日本人大获全胜但是当这个好消息报给日本军部的时候呢，356没有笑，没有高兴， 他一声叹息，说了一句话，他说美国将一直睡着的狮子现在醒过来了，要发生莫大的力量。他预料到这下唱好了，他们要真正爆发了，美国要像是被宪政了啊！那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美国就冬天就开始宪政啊。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好像我们力量不是很强大，我们教会的规模也不是啊，好像看起来很丰富，但是我还是感觉唯一那一位阿拉比斯美国空军大师的356，他的这句话我们可以做参考。我们这里的教会在座的弟兄姐妹想睡着的狮子，如果有一天我们醒过来，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浇灌，被圣灵擦现，我们要发生莫大的能力。这演讲保罗所讲，我们要把宝贝放在瓦器里，要形成莫大的能力。真心赐福我们这里的各处的教会和在座的弟兄姐妹，不是一个睡着的狮子，那是个醒过来的狮子。以前大卫所作美丽的诗篇，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这一路。但愿我们醒过来，我们醒过来，我们不得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向往，不做一个睡着的人。我们醒过来，接触加我们的力量啊！今天我们讲呢，是为耶路撒冷就平安的第三段的信息。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没有来哈，这个礼拜五的晚上哈，礼拜昨天的上午，我们稍微的简单的回顾一下哈。大家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档的信息的中心内容？我们讲什么？赞助啊，我们要赞助啊。这个赞助我们大概引用了一些的圣经中的圣徒名人啊，我们也引用了一些圣经中跟我们是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些经文。我们记得说有一个赞助的女子啊，她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我也葬在哪里啊，其实事事你我想你不能用耶和华种种讲完于我。这是谁呢？路德啊，她是一个赞助的人，俄尔巴是个没有赞助的人啊。有一个人啊，他看见一袋好的甜品呢，是滋润之地啊，有许多的草场啊，可以牧养他的羊群。他就离开了迦南地，他们要赞助。这个人叫是谁啊？罗德，他们要赞助啊。圣经说，罗德离开迦南地，亚伯拉罕承认住在哪里啊？山地。亚伯拉罕承认住在山地，跟特别讲一下，住在迦南地。是亚伯拉罕，对不对啊？有一个人当非利士来攻打以色列民族的时候，以色列百姓都逃跑，有一个人他站在红德殿里，他站在红德殿救武那天，也是以色列百姓大获全胜。这个人的名字叫谁？记不记得？叫做撒玛啊，站在红德殿救武那天啊，他成为大卫的勇士仆当的一个勇士啊，他就进入圣名城 啊，他在神面前蒙神纪念，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我们第一章是讲站住，我们在讲站在你的门内啊。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例证啊，有一个人说，我爱我的主人，我不愿意自由出去，主人把他带到审判官那里，把他的耳朵用锥子钉穿，他就永远归于主人，不再出去。这个圣经在什么地方记不记得？三十记，还有什么21章，好不好？我们就记得了哈。然后我们有赞助的人就要联络，联络，你不肯赞助，怎么跟别人联络呢？对不对啊？你家都不认识啊，你教会也不知道，你说我来跟你联络，这是笑话，对不对啊？我是中国人，我到美国暂时来一下，我是不可能和美国人民联络的，对不对？你要给我连，我也不给你连啊，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不会住在美国啊。一个暂住的人，今天我们许多人移到美国来了啊，已经拿了永远的定居权了，那我们就要联合美国的人民和美国的政策和美国的宪法和美国的所有的规矩，要把它连起来，成为正经的美国公民，对不对啊？你说我不想留在美国，那怎么和美国连起来呢？我们今天站在门内的人，要和众弟兄弟妹成为联络正式的一座城，这座城的连接就要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就要成造在高山上，正殿的殿殿上。诗篇48篇告诉我们说，众王回合一同进攻，看见这城就惊惧上胆，急忙逃跑。为什么他们要逃跑？因为教会成为一个联络正式的一座城，彼此相爱，毫无同居，彼此合一，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世界没有办法。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我们在1989年是在内地兴起福音工作，88年开始到89年成为一个高潮。那我有许许多多的人蒙恩得救，舍洗的人数，每一个教会有几百位这样舍洗啊。那么政府呢，觉得我们这样谈的福音不高兴啊，他们就来要干涉我们啊，要对付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啊。也是他听说有一个大聚会，有几千人，他们就来了啊，他们警车啊，这个公安局啊，派出所啊，宗教局统战部来了一大帮人啊，都来了来了。哎啊，他们远远的停下车子，他们就有许多人，他们就到聚会中间来，他们要抓一些那些负责的人啊，也许为抓一些人啊。但是他们在聚会的旁边站住脚步，为什么？看见黑压压的一大批人弟兄守在一边，这边的几位大家蒙了帽守在一边，切压浮声，讲台上的声音在讲的时候，下面没有一个人吃瓜子，没有一个人开小差，没有一个人在那里谈话，非常肃静，非常恭敬。他们几个人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一声不响坐在耳边，坐下来啊。他们听了大概也好长时间啊，结果你偷偷的他们溜走了啊。他们溜得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的政府我们党办不到，我们几百人开一个会乱得不得了，他们几千个人的聚会一声不响，这边人不好碰，这边人是两样的，是两样的，弟兄弟妹，他们就知道这边人是两样的。为什么？大家成为联络正气的一座城啊，众王回合，全世界的力量都下来攻击教会，但是因为教会是彼此相爱，同心合意，一直向着基督耶稣基督的表格，一直有虔心敬畏人的心，所以世界对教会没有办法。能够保证教会2000年之久，今天还是大大兴旺，弟兄弟妹。所以呢，有了这样的一个赞助，就产生一个联络，有了一个联络的人呢，他就有资格，他就有条件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啊。亲爱弟兄弟妹，今天秩序非常好 我们因为讲过了四篇，一百二十篇是什么原因？一百二十一篇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产生一百二十二篇？因为时间也不得重复啊。但是我们要讲到美丽的一百二十二篇的里面呢，你赞助的人谁说没有给你祝福？你联络的人谁也没有给你祝福？因为这都是我们给予的工作。我们赞助是因为我们蒙恩的原因。我们联络是因为我们赞助的原因，但是呢，比喻那些越赞助越联络，是为的亚鲁塞林开始就平安的人，神说你要兴旺。好，今天我们就以这一个前面的次序问题展开我们第三章的这个交通。好。我们开始读几节的圣经，请翻到诗篇一百二十二篇。诗篇第一百二十二篇，因为时间我们前面就不读了，我们把下面的一百二十二篇的六节我们可以读到下面的九节六节到九节。我们请弟兄到六节，姐妹到七节，我们轮流的一下，好不好？预备开始。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往前翻，翻到诗篇一百十二篇，诗篇第一百十二篇，好，一节二节，我们把这节宝贵的圣经连起来读一下，开始。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神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名为耶和，他的后裔才是越强盛，正正的后代必要蒙福。好，因为时间，我们下面的圣经就不读了。今天我们就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应许，说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人呢，他要兴旺。我们也读了诗篇一百十二篇，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神喜他命令的责任变为耶和福，他的后裔才是必强盛，正直的后代必要蒙福。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看到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的这么的巨大，这么的美好？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不是我们这个信息的主题主题外的下边。为什么求平安的人要祝福呢？是在源于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要建立他的耶路撒冷蒙神的喜悦他一个求平安的人呢，他是委身于神的旨意，他要对神的使用他把神的旨放在首位因为他是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他不是为我要求什么福气求什么这个钱财求什么生计我把耶路撒冷放在首位耶稣说献给他的过他的意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样的人呢，他要向着神施加的能力因为他与神的旨意保持一致，他把耶路撒冷神的心意放在首位，还有呢，他因为是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他的心他的眼他的心血原意为耶路撒冷化妆，神说我要看顾你的家，真正的你何对为神的全家群众的人，他的意义才是必强盛大卫为了介绍神的典狱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皇宫里因为我的耶和华放在门子里他说我对不起神，我的向着超过了神 啊，神的约柜还在门之内，而且风雨飘摇之中。我呢，住在一个牢固的王宫，就是香柏木成就的宫殿里面。啊，他说：“神啊，我有生之年，我是期望为你来建造殿宇。”为了这么一个应许，神就是大福给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福，我要使你的儿女不但神的坐在你的宝座上，我也不熄灭你大卫家的灯火。所以儿子大卫的子孙有许多的软弱，有许多的失败，历代之上历代之下常常有一句话，什么话呢？这耶和华因大卫的缘故必熄灭大卫家的灯火，使大卫家的子孙一直在大卫的宝座上面，直到耶稣基督的来到为止。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心在哪里啊？昨天我讲我们是来到主的面前，是为了我的享受呢，是为了神的家呢？这是我们下面要交通的一个内容。我们看到了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我们这一个求平安呢，我们要从比较低的地方开始讲啊。如果我们一下子讲耶路撒冷求平安，哎呀，你说我蒙恩不久啊，我就说我连祷告都不为，你怎么能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呢？啊，所以呢，我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首先呢，你个人的祷告，个人与主的关系，首先正常化。啊，这是什么呢？这是灵性呼吸的祷告。我们知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用他的言语拯救了世界的万有。但是在创造神类的时候呢，神就花很大的心血。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那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此后呢，神就亲手制作，用尘土造成一个人。弟兄姐妹，你要一听，神用世界所有的玩意儿都是用他的言语成就，唯独神类呢，是耶和华用尘土造人造的原文的指著的意思。那一天唯独神的手、神的心、神他所有一切的他的智慧、聪明，就成功了这个宇宙的第一个神，就是亚当。那我们就晓得人类是赋予神一个这么大的使命，这不是今天交通的题目啊，因为我们有管理天空、管理海洋、管理陆地的这么一个大的权柄啊。我们当兵一个老长辈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人类是宇宙中地球上的海陆空三军大元帅。这个话有没有股份呢？没有股份。所以说天上的鸟、海里的鱼、地上所把一切的物都是交给你管理，我们是不是海陆空三军大元帅？但是呢，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什么呢？神的他的鼻孔里吹气，吹了以后呢，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当吹气成为活人，他就有一个名字，名叫亚当。亚当这个名字都起始于神原初的制作，后来鼻孔吹气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他成为一个站起来的亚当。弟兄姐妹，我们就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真理，我们的呼吸从神在我们的祖宗鼻孔里吹气的时候，我们就按名叫做什么？是一个活人。没有吹气什么？叫做死人啊！我们基督耶稣在我们救我们的时候呢，他死里复活，他的一个房间的里面，他又做了的创世纪第二章所做的一件同样的事， 耶稣基督那一天怎么说？像他们这么样吹气，吹气，下面说你们受圣灵。你看这是不是创世纪第二章我耶稣死里复活以后两者之间是遥相呼应的。到了以弗所书第二章呢啊，我们的保罗得到了属天的启示以后，他说我们是在故犯罪恶之中，他叫我们怎么样活过来。为什么活过来？就是说恢复神远处拆掉我们里面的灵气，因为亚当犯罪堕落，我们那个灵气中断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成功救恩向我们吹气，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个死去的灵怎么样重新活过来。那重新活过来的怎么样保障我们永远活呢？就是属灵的呼吸。我们神来是不是想一想，晚上我们睡觉了，我们什么都要歇息，闭上眼睛啊，合上嘴巴，舌尖不动啊，我们全身放松啊，谁给我们睡眠，我们真是感恩不尽啊！如果睡得好，真是何等的甜美。好，什么都歇息，有一个没有歇息，别空没有歇息，对不对啊？大概正常一分钟是十七次啊，一般的正常的情况之下，去哭去哭去哭，为什么呢？啊，比方说你们都歇息，为什么我不能歇息呢？我也歇息。那如果我们的鼻孔我们的呼吸系统也歇息的话，明天早晨怎么样？呜呼哎哉，就送到殡仪馆里去了，对不对？所以神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属灵的教导，要在我们鼻孔里吹气，使你使我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重建事故，耶稣基督复活的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他说你们的圣灵以后，我们的呼吸又开始重新增长，我们灵的呼吸和主的关系又恢复到起初原有的那个地步。所以在座弟兄姐妹们，今天一个基督徒主动祷告的生活，是特定在基督徒中间做根基的大事情。你说我信耶稣可以啊，你说我加了一个十字架也很容易，你说我会读圣经当然很好，你说我早上来聚会这也不错，但是这些都有了，祷告没有，我在很少，我在几乎是照一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记得耶稣讲过一句伤心的话，讲过什么话呢？安眠你是活的，几日是什么？几日是死的，样样都有。属灵的粮食也会壮，基督的牌子也会挂，但是没有真正祷告建立与人正当的亲近生活，这个神就是阿明，你是活的。像一个信耶稣的人，在实际的生活中你是一个死的人，因为你和神没有关系。今天我们这样的基督徒就不晓得有多少。我们跟青年弟兄姐妹常常有一些思念一下，最近我们有许多老长辈为了礼貌关系就不敢试。我们问问那些青年弟兄姐妹，你一天之中啊，能保证五分钟祷告的人有多少？还有一点点啊，比较不算少。你保证十分钟祷告的人有多少？举手的也不很多。你保证你半小时祷告有多少？几乎举手举不下来。你说一个小时呢，那就可能很少啊。弟兄姐妹们，祷告祷告何等甜美，祷告是我们的生命，祷告是神赐给我们的福气，祷告也是我们基督徒难以所领生命的根基和源头。祷告失去了，什么都失去了。允许我花两三分钟做一点见证。2006年的某一天，我在家里，我拿起一个祷告的垫子，准备跪下来祷告。 我们家里的垫子在我们出行的时候，第二天经过是用稻草做成的。后来第二天好一点呢，我们就用海绵外面加上一个布的套啊，做成一个祷告垫子。那一天我就拿起这么一个外面一布，里面是海绵的祷告垫子，我准备跪下去的时候，我把垫子放好，我要跪下去，我就看了一眼这个垫子，但是那一天我不晓得什么原因，我觉得不能跪下去。为什么呢？我猛然想到一件事情，我信耶稣已经是31年，我是1975年信耶稣。我觉得这31年以来，这个祷告的垫子，我跪在这个祷告垫子的上面，神答应了我多少的要求，答应了我经过多少的忧患，担当了我多少的重担，抚平了我心里多少的伤痛。因为我的青年时期很艰苦，我的中年时期接受过一些磨练，当然这些的艰苦和磨练都是成就一个小小的器皿，为人所用，毕竟的手术。但是呢，我回顾这31年，我回顾今天我的祷告垫子上要跪下来的时候向人祷告的那一个恩典，我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个恩典为什么巨大，这个恩典为什么值得我的回顾，值得我的感恩。哎呀，我的眼泪就流下来。我不是为了某一件事情我要祷告，我要为了我31年蒙你的恩典，让我有31年祷告蒙你的垂听，我要有一个特别的感恩。我说亲爱的主啊，这31年以来你恩典我有这样的祷告生活，常常与你亲近，常常与你相交，你担当了我多少的重担，加添了我多少的忧伤，擦干了我多少的眼泪。哦主啊，我谢谢你，谢谢你，你这么好的恩典赐给我，我从来没有发现过，你这么巨大的祷告的恩典赐给我，我从来没有好好为祷告而感恩过。我今天要为了这样的一个祷告，我要向你感恩，我要向你赞美，谢谢天父，谢谢主耶稣，把巨大的恩典，把祷告的恩典赐给我，可以常常借着祷告与人亲近。祷告完了以后，我有一个祷告，我说主，我也不知道以后的岁月这样，我也不晓得一生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我说主啊，你可以不得我的所有，可以得去我的所有，你把我的财富，把我的家庭，甚至把我的健康，把我的生命都取走也可以，这是你不要不得我的祷告。无论我遭遇什么样的环境，无论我遭遇什么样的艰难，什么都可以失去，这是不要让我失去祷告，不要剥夺我和你的祷告关系。所以呢，我就觉得啊，我们一个过应圣灵的祷告是这样一个呼吸的祷告是这样的美好，是这样的宝贵啊！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啊，也许比我更好、更深的追求，就是一生不要让祷告离开我们啊！我们可以离开一切所有。失去一切所有，不能失去和人那一个甜美的关系啊！我一生要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向我的人歌颂啊！这是大卫留下美好的经验，求你赐福给我们有这么一个呼吸祷告的生命生活和一生的习惯心情。好，我们第二个祷告呢，要有供应生命的祷告啊，我已经这两当中已经讲过啊，我说如果我们有200位弟兄姐妹啊，如果是200位弟兄姐妹中间有180位是啊，是什么呢？是要盼望得到供应的啊，是盼望教会来关怀我啊，是盼望弟兄姐妹来帮助我。我说那如果是180块都是冰块的话呢，把整个聚会中的热量 和教会中的食粮都稀释到他的里面去了。大家都记得一块冰块放在我们中间，他是不是把热量为稀释进去？如果把一个火炉，把一个发热的东西放在我们中间呢，它的食量就扩散，就温暖我们的大家。今天教会的人在哪里？教会的不复兴在哪里？教会所立的光景下沉在哪里？这一个不复兴下沉和比较荒凉的难处呢，就是教会中小孩子太多啊，哥林多教会很伤心啊，保罗多次下去劝他们，因为他们中间呢极度纷争，想要想吞各样的叛撇。为什么呢？保罗说你们到今天还是吃奶的，不能吃干粮。什么是吃奶，什么是干粮，我们有各样衡量的方式，但是其中有一个最大衡量的方式，就是我们的祷告生活。好，我们很简单，可以我们承认一下，在一礼拜中有几次是真真实实的为教会祷告。哦，主啊，教会不复兴，教会福音展不开，教会弟兄弟妹知道早退啊，教会的属灵光景下沉，主我心里忧伤，心里难过。但是你跪下来祷告一礼拜之中，你所记得的就是你的自己，你所祈求的就是你的自己。当然为自己祷告也好，也不错，但是呢，他为自己祷告是很长期的，很多数的，为教会祷告几乎是很少或者是没有的。是什么呢？就是小孩子。试试看吧，好不好？这个问题不大，我们可以促进促进我们的自己。一礼拜之中有三次为教会是很有的等祷告的，请举一下手，好不好？不要难为情。一礼拜七天有三次是为教会祷告的人，请举手。啊，不要紧啊，我们大家都是学过来的啊。一礼拜之中，七天之中，一个月有四次啊。弟兄弟们，不要很难，好不好？也是你记得多一点，也是记得少一点，也是我这一礼拜只有一次，也不要紧，也是一礼拜一次没有，有一个礼拜我有两到三次，不要紧，一个月有四次为教会真的有白天祷告，请举一下手，好不好？一个月有四次，有四次，一个月为了教会的复兴，为了教会的福音，有四次这样的祷告。好好，不要紧，不要紧。好，我的意思不是给大家为难，好不好？好不好？大家把手放下来。我的意思说，我们可以衡量一下我们所谓的温度计啊。我们现在条件比较好，有人上网，有人听广播，有人听收音机，有人看报纸。今天成本多少温度啊？我们衣服要不要穿毛衣啊？穿单衣啊？穿短袖子啊？因为外面的温度比较影响我们的身体，对不对？好，今天我们所有的温度就影响了我们的教会。教会为什么冷？因为温度低嘛，是不是啊？啊，那如果阳光普照，阳光灿烂，风和日丽，那我们就八卦地方百鸟鸣叫嘛，温度就高嘛。所以，在座弟兄姐妹们，回教会有没有负担？回教会有没有心里的苦恼？我在说家里祷告为教会祈求，这就是属灵成长的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图标。弟兄姐妹们，比方说今天中我们的祷告非常好，非常感动啊。但是呢，当然因为时间关系，有的人轮不到祷告。但是如果说轮得到你祷告，你也不大想祷告，或者说你有三五个礼拜甚至一年到的都不大有祷告，你完全说这一年中，在今年主的聚会中，你从来没有过供应生命。当一位弟兄一位姐妹起来祷告的时候，非常感动的时候，好像找到了我们今年做的哪一个亮点的时候，弟兄姐妹大家都说阿们，大家都说赞美，大家都说哈利路亚，那个灵上升，这就把生命供应成了，对不对？ 当我们有一个祷告聚会的时候，哦，主啊，我们心里为着教会交接啊，为着神所介绍而难过，为着福音不能展开而心中忧伤。主啊，我把教会交在你的手中，这是供应生命，这是在催逼弟兄姐妹，在推动弟兄姐妹啊。但是一个祷告聚会中啊，你一声不响，甚至于祷告聚会中很少参加，从来没有参加。在座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人多，就是小孩子多，吃奶的人多。如果一个爸爸妈妈要养我20个孩子都要吃奶，那这个爸爸妈妈还怎么生活呢？那如果一个教会几百个弟兄姐妹，有绝大部分都是吃奶的，都是小孩子，那这个教会怎么拖得动呢？就拖不动，就很困难。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都要供应，都要享受，只要别人来供应我，我不想去供应别人。保罗说要纪念主耶稣的话，下面这么说，事必舍，根为耶稣。这是耶稣，虽然圣经四福音没有这样明文讲，但是呢，保罗归纳了耶稣四福音中所讲的话，就把它归结一句很重要的话，要纪念主耶稣的话，说事必舍，根为耶稣。大家保罗可能联想到一句圣经，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亲口讲过，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不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你量给神的，量给教会的，是少的可怜。好，耶稣说量给你也少的可怜，你从来没有关心教会，神说我怎么来关心你的家呢？我的家你不关心，你的家我要来关心你啊。当然神起源那是愚蒙的，起源那是愚痴的，但是已经蒙恩有点年纪的，属灵道路上有所增益的，这样的人都进不来关心教会。弟兄姐妹们，那耶稣讲下面一句话还要伤心，他说有的还要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得过来，你原先所有的都要给你得过来。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弟兄姐妹们啊，属灵已经好多年，得救好多年，本来有点热心，本来有点爱心，本来有点心愿，但是后来说你没有进步，只关心自己，不关心教会。好，谁说你原来说一点也把你得掉了，有的人进入到一种很苦的光景里去，很死的光景里去。这是不是耶稣讲的两句话保罗的一个终结啊？前一句话说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不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下面一句话说有的还要嫁给你，势利而已，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得过来。好，保罗下面说这就是事必舍，根为耶稣啊。接着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做一个事实去的人，做一个供应的人，还是做个我要的人，我满足的人？如果说主啊，我要供应神家，我要供应教会，我要来供应耶路撒冷，我要来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如果真是你肺腑心肠有这么一个追求，我就有这么一个祷告，我就要重新有这么一个心智的人，大家说阿门。但愿我们整遍我们的人生，从今以后我们要来供应别人，要来供应圣灵，要来关心教会，也要来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荒凉，觉得以色列百姓的痛苦，他们在巴比伦河边做俘虏，他们为巴比伦人在那里挖人口，他们用鞭子在那里阿当什么，他们又吃不饱又睡不好，他们在巴比伦河边坐下，这下就就哭了。他们这下中间踏遍的日子，这下中间平安的日子，地下中间的无花果树下、葡萄树下吃他快乐的日子，心里在那里做苦工、做俘虏、做巴比伦的囚犯，什么原因？因为这些人中间从来没有关心过耶路撒冷。但愿今天我们不会讲耶他百姓啊，他们忽略了他们的耶路撒冷，不关心谁的圣殿、圣所，作为一个巴比伦疲劳的囚犯，在那里外云后，在那里做苦工， 但是我们今天为了耶路撒冷的兴旺，大家都尽心竭力，同心合意。弟兄弟妹，我们看过多少个教会，教会强，他们的家庭就蒙福，子女就蒙福；教会荒凉，教会的光景很差，他们的家庭很少有个家庭很好。子女不敬畏神，甚至于做流氓小偷，甚至于下监牢。为什么？因为亚罗斯人不必尊重，亚罗斯人没有必高举。好，我们为亚罗斯人求平安的，我们第三个我们需要做到的是国度使命的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的天上的父，愿人都在这里面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是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三个耶稣教导祷告的目标：神的名要为圣，神的国要降临，使你是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说，我们神用的应许今日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一个正常神的儿女，我们所求的首先要求神的心意来满足。神的名要为圣，神的名要被高举，这就是我们所有的需要。比方很简单的，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也不知道美国的传统怎么样，我不清楚。我们大家坐下来吃饭，长辈不坐，青年人好不好坐？我们在座弟兄姐妹都知道，对不对？那小孩子不懂事，碰手上去，他小孩子不懂嘛。你稍微有点受过教育的人，长辈不坐，你绝对不能坐。第一，第二，长辈不动筷子，青年人好不好动筷子？对不对？这是最最简单、最最基本，是不是？当然，我就美国的文化就不晓得。对不对了啊？大概美国人对小孩子这个爱护啊，那个小爸爸不做小孩子先做，爸爸不吃小孩子先吃，那这是美国的文化，我就不懂，对不对？但中国人的传统，我们行为应该还是值得我们所思考。今天神没有得到满足，神的名没有被高举，神的国我们不来祈求，神的旨意我们不来主重，我们说我要，我要，我要。这个我要你求多久呢？你出母位的时候，神说好，你是小孩子，我给你。你长大成人还说我要，我要，从来不关心这件事情，神怎么来听你的祷告呢？我们记得大卫他这么祷告说，他说我不敬我的帐幕，我也不让我的床榻，我不用我的眼睛睡觉，我也不用我的眼目打灯，只等我为耶和华行的居所，为雅各的大能者为只等耶和华行的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行的居所。他说我不睡觉，他说我不进床榻，不进帐幕，他说我不让床榻，我不要睡觉，我也不打灯，我要一个心思放在心上。我要为耶和华的大能者行的所的，为耶和华行的居所。如果谁没有居所，我就永远没有安息。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真正合心心意，把神的心放在首要地位的一个伟大圣徒。虽然他也软弱，虽然他也失败，但是神一直念念不忘地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今天神的心要拯救他的教会，要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要使耶路撒冷在地上被高举，要超过列国之上。虽然今天我们有各样的国家、各样的政府，但是这些的国家和政府是神为了拯救教会、成功耶路撒冷的一个坚固的过程。我们都会晓得，一个奖励要做成功，它有许多的尺度、许多的炮、许多的锯或者许多的工具。 但是呢，这些锯、这些刨、这些各样的这个量尺等等的工具，是不是那个工匠的目标呢？工匠做匠的为主呢，还是我把刨好锯要把它做成工为主呢？刨好锯是一个工具，匠的是他要成功的目标。大家听不听得懂？征服国家，征产法律，任何的一个公检法，任何的一个政府的部门都是工具。这个工具为什么呢？为要维持世界的暂时太平，为要叫神的福音传开，得救的父母天门，为要上教会成求。我们记得圣经中有非常重要的三个成的意思。创世纪到万物造成的时候，神看到一切所造的都很好，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好，万物造习了，造成了第一个成。我们晓得这个天地创造的元素，神的目标还没有得到，因为神来犯罪。到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的气就要断了。他的短期之间有一个宣告，怎么说？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好，怎么样？主就断气了，主就去世了。我们觉得为什么强盗的腿要被挡断？就是在钉在上面的时候，两条腿是下面的一个支撑。如果两条腿呢在下面的这个十字架的树根上还在钉着的时候，那这个器官、这个锁骨，它这里还有呼吸的余地。所以把下面的腿挡断，挡断以后呢，它这个绳子是不是垂下去了？对不对？好，这个锁骨往上拉。讲到就是这样，为什么当然经过也这么一个十字架的刑法的一个生理的原因。到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面，他们也想来当然他的腿，不过呢往上看的时候，看到耶稣就没有气，他们就不当然他的腿，不需要当然他的腿，他已经死了。所以呢，兵丁就用枪在他的肋旁，大概想再核试一下，到底他也没有完全死。哦，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真的死了，他真的断气了，但觉得那死若断气的前一刻，也是说成了，成什么？成就救赎，成就永远计划的一个大部分。耶稣基督的为咱罪人的缘故钉十字架，担当罪孽，担当刑罚，他为罪人而死，说成了。有多多少少的外邦人，有多多少少不信的人，得到圣经说耶稣在这加上快要断气之间说成了，感动他们人相信耶稣。但是呢，这是成了，得了七日六二十一章呢，我听见宝座中有大声音说，做什么都成了。为什么都成了？有一个原因，他说新耶路撒冷预备正义，好像新妇装饰正义，预备迎接丈夫。大家听懂这个意思没有？当新耶路撒冷，当神的教会全数成功的时候，天上有大声说，看哪、都成了，都成了。什么时候说都成了？就是教会成功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都成了。你我觉得这个成了的中间，弟兄姐妹们，教会是怎样重要的？这是关系到神宝座的那一个宣告，这是关系到神永远计划的成功，这是关系到神远处创造世界的时候为神所特定的旨意。保罗说还是创造世界以前的时候所定下的一个旨意， 也是为了耶稣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流血拯救的这个教会，神说要成功他的最终的这个永远计划的成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为了耶路撒冷求平安，你有没有这个使命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心意啊？你说哦，主啊，让教会人多一点。你说主啊，让教会为传福音。哦，你说让我们的聚会共进。你说让我们青少年得到栽培，都好，都好。但是说是你这些的祷告，还不晓得什么这么大的一个旨意，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永远计划，教会的最重大的心意。我们这前面所有的祷告，还是很零散的，还是没有祷告到谁的要点。保罗说：“回到基督的身体，回到教会，要在我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他不以生命为念，也不堪为宝贵，只要引完我的路程，成就主耶稣所托付我的那一个责任。所以保罗他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一生，把自己的所有全数献给神的教会，他成为一位得冠冕得荣耀的一位圣徒。这保罗的一生得冠冕得荣耀的一个原因，就是保罗终身是回到这个教会，直到他死的时候为止。2000年以来，有多少的圣徒，他们的流血，他们的牺牲，就是为了这教会的缘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说的这里是啊，确实很舒服啊。我们真想到我们在这里，真是觉得啊，那种恩恤的生活也是神给我们所预备的。但是我们还要纪念那些在困兽中的弟兄姐妹们。我出行的时候看到一本小册子啊，首先这本小册子是骂你出生的一本小册子，我不懂，因为我粗心。直到有一天我打开一本尼托森的见识的信息，我还没有看完的时候，我就真是哭得死去活来。我就想到那中国最艰难的时候，最穷苦的时候，他们是怎么生活的。20年的监狱生活，在中国最贫穷最艰难的时候，1972年他死于安徽监狱。我们所建的教会1972年呢就开始少数聚会，我们70年开始有少数人祷告，到72年开始聚会。开始有一位老弟兄说，为什么这位弟兄在1972年去世？因为他里面的祷告使命已经结束了。经过10年的痛苦，经过10年的黑暗，中国的教会又在死荫中爬起来，又在灰烬中爬起来的时候，1970年，全国各地的教会都开始正常聚会，走向复兴的时候，弟兄祷告的使命结束了。他的恩惠白茂山老给白茂林老给农场，走完他最后的路程，他在那里去世，在蒸完餐被杀虎架起来烧掉。然后有一定国会交给他的外甥打到浙江海盐，后来呢葬在苏州那一个山上。我2005年我特地到苏州去看望这位老人家的坟墓，我在那里再次留下许多的眼泪，纪念他们的艰苦，纪念他们为中国教会留下生命的种子。今天我们有弟兄姐妹在四川救灾，2008年的5.12大地震以后，我们当地有5-60位弟兄姐妹一直在那里工作。有弟兄20多天没有洗过澡，没有水，在那个山上。许多的弟兄姐妹，有的家庭非常贫苦，他们长期在救灾的地方。北京也有一位弟兄，他们得了一个感动，他们就完抱了一个孩子，把北京的房子卖掉，移民迁到四川这一区去。 去服侍他们。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些地区的地方有一种黑的虫，不晓得什么虫，把整个全身咬得都肿起来。他们说其他的苦还可以，就是这个虫贪婪贪婪。但是他们有没有离开？他们还是没有离开。所有的众生徒，所有的监牢里去世的众生徒，所有殉道流血的众生徒，所有的福音工作上奔波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回转教会，成就所天的耶路撒冷。但愿我们在座弟兄姐妹祷告要有这个使命感，要有一个正确的责任，为了神的教会，为了所天的耶路撒冷来祷告，来哀求，来让教会得到复兴。为了这么一个重大的使命，好，我们把下面这段话可能还是看一下。没有使命感的人，主动自己产生的所需；没有天国使命的人，是你天道的事，祷告就是有使命的温土机。我们的温土机说前面是讲到供应与我要向着的一个分价，我们接下来说这个温土机是我们有没有这一个明白神心意的这一个使命感，为了神的教会祷告。保罗说要是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应当的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回要家的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先例的之神百万的职位。好，我们要看伟大神的那一个荣耀的使命，为了那个荣耀的旨意，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呢？寻找圣功的祷告。我们所引用的圣经非常熟悉，而且大家呢可能不晓得读过多少遍啊，箴言书三十一章十三节二十七节，他寻找羊牛和马，甘心用舍之功，他去观察家务，并不知邪门。啊，保罗说我七心向往到西班牙去，我也离自定义往你们那里去。弟兄姐妹们，今天教委呢我们说大概一半的情形之下呢有三种状态。我们对那些有新事物的弟兄姐妹，真的有新爱主的弟兄姐妹，大概可能有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是不大有教会负担的人。刚才我说为什么我们不想参加祷告聚会呢？为什么早晨进入敬拜最重重的时间，长长委不大想参加，我的长长委知道呢？当然什么堵车啦、家务啦等等，我们真的很体谅。但是问题是诚信是到底怎么一回事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第一个来应的人呢对教会是没有负担的啊，无论福音也好，侍奉也好，祷告也好，复兴与否，我呢大概没有什么关系。第二种人也信侍奉，也信爱主，但是呢他是要别人推动他啊，弟兄啊，我们要想请求你做一点什么事啊，姐妹啊，我们向你去，我的探望某某人啊，我在说我们想教会哪一个事工，请你帮帮忙，我的怎么样？好，我很好，我听，我因为啊，弟兄们托付我来做一点啊，这个已经很不错，很不错。但是如果我们都听命于别人给我们吩咐做一点，安排做一点，托付做一点，教会会不会往前去呢？谁来推动工作呢？谁来寻找教会的思路呢？比方说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比方，耶稣说我要叫你 得人与得鱼一样，这是主耶稣给彼得讲的。鱼在哪里？鱼在河里，啊，不在河里，当时还在海里。你说鱼啊，你来吧，鱼肯不肯来？啊，中国有一个古代很有名的姜太公钓鱼啊，叫做伏而折钩三尺，在围河的边上钓鱼啊，他没有钩子，也没有饵，也没有下面的什么东西，也是离开三尺在那里钓鱼。你说这个鱼钓不钓得牢啊？这是一个典故啊，那我这个典故我就不讲啊。那彼得去打鱼的时候，碰到春夏秋冬啊，对于我们在座的老长辈弟兄姐妹，有没有打过鱼的人就不知道啊。我们的这个梁弟兄家里养了很多的鱼啊，那一天我去打鱼，我就很方便。梁弟兄家里，我就把上面的网打开，我就带掉就方便了。但可惜这个鱼的大很重啊，对不对啊？春天的鱼不一样，夏天的鱼不一样，秋天冬天不一样，有阳光的鱼，没有阳光的鱼不一样，浅色的鱼、深色的鱼也不一样。是不是啊？也下过雨的鱼和天气晴朗的鱼也不一样，水浑的鱼和水清的鱼也不一样，草鱼也一样，鲤鱼也一样，金鱼也一样，黑鱼也一样。弟兄弟妹，非得要打鱼，如果要养活一下人呢，他是要用多少的智慧，多少的聪明，还要多少个工具才能打到鱼，对不对？啊，有没有一个渔民，他去打鱼是永远是一种工具？啊，有没有一个渔民打鱼是拥有一个方法？不可能，不可能。啊，今天我们在东洋大海那边打鱼的渔民啊，他们不但是渔具层出不穷，在研究各样的渔具，他们还有使用什么探测器，还有什么雷达器，还有什么声纳器。他们现在这个渔人上的仪表一大堆，是不是用雷达的方法，用声纳的方法，不晓得用其他什么方法，我搞不清楚。总之我到他们渔船上参观，他们的鱼表就是一大堆。为什么呢？要打到剩下的鱼啊。今天教会中是我在说鱼啊，来吧啊，朋友们啊，你来啊，我要福音传给你听啊。他们肯不肯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绝对的无人他比珍珠更宝贵。他一生是丈夫有益无生，在丈夫耶稣基督心中依靠他。这个丈夫是谁？就是我们的耶稣。这对无人就是我们的教会。这对无人的典型就是教会中为人敬重的人。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他说寻找羊牛和马，甘心用舍做工，观察家务，不知嫌烦。要去寻找，寻找什么？寻找福音的滋味，寻找福音的思路，寻找这辈弟兄姐妹的各样思维，寻找这样对待青少年的各样思维，寻找对待那些工人阶级，寻找那些知识分子，寻找那些华丽流油的人，寻找那些富家可贵的人，寻找那些富有财富的人。各种各样的鱼都在我们的周围，看我们怎么打。我去参观谷歌公司，有一位弟兄在那边。谷歌公司里面有许多高科技，我也不是很懂。不过呢，我的芝麻滚花啊，发表看看而已，我都没有记牢，也没有放在心中。但是谷歌公司唯一一件让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就谷歌公司里面有许许多多个鱼。他们在那天我去的中办的时候，餐厅在开饭的时候，有黑人的，有黄人的，有半黄人的，有白人的。杨弟兄告诉我，这些是墨西哥人，这种是印度人，这些是韩国人，这些是中国人，这些是大陆来的，这些是台湾来的。我跟杨弟兄说，哎呦，多少的鱼在这里呀、啊、真的很羡慕啊，那么多的鱼在这里。我说我们没有鱼中的公共去打理他们呐、啊。弟兄姐妹们，我真的凭良心说，各个公司的高科技并没有积累， 并没有放在心中，但各个公司有多少的员工在那里吃饭，真是黑鱼白鱼黄鱼金鱼草鱼鲤鱼这么多的鱼，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功力去担于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第三种人，第一种对教会是没有负担的，也从来不为工作的，也从来不为得到的。第二种人有什么事托付你做一点，背下同下，比较最崇高的第三种人，他们的团队的夫人，他们行遭羊牛和马，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寻求，在那里为了教会寻找各样的思路。哦，什么福音，什么样的众人要什么样的惩罚，什么样的人要什么样的人去得到他，什么样的一种人要什么方法去靠近他。还有神的福音给这样跟进，给这样追备，给这样带领他们，给这样关怀他们，让他们留在教会，让他们在教会中有什么有归属感，也有责任感，有参与感，这是我那一天谈话中讲到的，有奋达感，让他们有参与感，让他们有责任感，让他们有归属感。弟兄弟们，讲讲容易，做做难，就是用各样的滋味。保罗说我们怎样，他是用举办的滋味。保罗又说我们要把各样的滋味，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比方说我们国内做一个比方，我想美国比我们更加先进的多。我们在上一世纪，在70年代、80年代，或者甚至于50年代，我们常常有福音聚会。我们可以说请朋友们到教会中间来，他们都很乖乖的来，因为他们贫困，他们农业，他们也没有什么收成，他们也没有医疗保险，所以呢，他们也痛苦也忧伤呢，真的他们希望找到一个恩惠，找到一个解决他们困境的一个地方，所以教会是他们好向往的地方。时代跨进21世纪，紫色普及了，教育普及了，不但是美国，国内那个医疗保险、医疗的劳保待遇都在慢慢的跟进，慢慢的提升。有难处我可以找政府，有毛病我有医疗保险，有什么一样的困境我可以找什么心理学家，找什么东西，我有什么紫色的需要我可以找网络。他觉得人生什么都有了，到这个时候说朋友们啊来吧，他说对不起爸爸再见，我要你教会干什么呢，对不对，我并没有缺少嘛，我并没有需要嘛，你教会解决不了我多少问题嘛。所以使徒行传第2章第47节的圣经，这时间要重新使用。怎么使用呢？圣经说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是同心合一的在田里，下面怎么说，且在家中合并。大家很记得这些圣经，他们是同心合一的在田里，相当于我们同心合一教会中有大聚会，但是呢且在家中，要有家的聚会。我在说今天我们把它一句某件时髦的一个意思叫做小组性的聚会，5、6个人一个小组，6、7个人一个小组，12个人一个小组。我们那边已经有个4年，我们从去年5月份开始小组工作，我们就发现小组不能超过20多个人就拖不动，要把它重新分组，最好是12个人一个组啊。我看过一本资料，我觉得真是好奇啊。啊，什么好奇呢？有一本资料这么说，他说经过20年的小组4年，小组工作大概12个人最好，因为超过12个人以上呢，就顾念不了，就不能有对待性的那种彼此交流的谈话。所以呢，12人，他说经过20年的4年，12人最好。我就想啊，我们中国人吃饭是什么呢？我们大家这里好多中国人，是不是我们一个大圆桌，我们中国人传统的圆桌都多少人呢？12个。耶稣的门徒的多少也是12个。这位弟兄说我经过20年的4年，消失了12个人的最好，把朋友们请来谈谈 喝喝茶，喝喝咖啡啊，等等一些家当的事情啊，关怀他们一些我的人生需要的事情，就慢慢的把福音传给他们。耶稣到地上的时候，黑暗中和尼哥底母谈话，在一个井边和撒玛利亚人谈话啊，他到山上去，只带了三个门徒，他常常把十二个门徒带在身边，然后他有一定的时间，他我在旷野，我在海中，我在山上去向众人讲话。你看，耶稣基督他一生的福音工作是那么的丰富，他个别常常给他们谈到，他有三个人常常带在一起，他有十二个人常常和他们去教训，他还有七十个人把他们赶发出去，他的大动众呢？在山上，在海边，向几千个人讲道。耶稣基督讲道生活和他的福音工作是多么的丰富。但是我们教会呢，常常占据一两个传统，没有去寻找前面各样的思路。啊，我刚才说，二十一世纪是小组性的聚会，家庭聚会是福音最重要的主力。如果不抓住这个主力，不去靠近他们，不去接近他们，不去亲近他们，你只把这样的教会从高高在上，从下面坐的下面亲，这个时代看来不是这个时代，不是不需要讲的，不是不需要大聚会，但是讲的要大聚会是福音很少的一个部分，更重要的一部分是要弟兄弟妹每个人都有福音的表达，每个人都打开家门，每个人把那些亲朋好友和你接近的人和你的同事去亲近他们，靠近他们，去触摸他们，让他们接到耶稣基督的接恩。我所讲的不是所有的职位，我说行教羊牛和马，这是国内的教会在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时代进步之中，我们说体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啊。虽然他们说小组聚会怎么样啊，细胞小组怎么样啊，圣经中讲的很清楚，就是说人基督的建立又在家中，后来又讲到家的个人的家中，弟兄姐妹们啊，这是我们觉得需要要寻找圣功的祷告。好，这些呢，如果我们说我们有呼吸的祷告，我们有供应的祷告，我们有使命的祷告，我们有寻找圣功的祷告，第二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祷告，什么呢？就是要专注的祷告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怎么专注呢？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由你去。以赛亚书64篇64章第7节，我们一动读，预备起，并且无人求告你，无论分裂抓住你，原来你一年就顾我们。弟兄姐妹们啊，雅各那些的抓住神，神说好，你得胜了，我要给你给一个名字，你叫以色列，你不再叫雅各。那到了以赛亚书里面呢，以赛亚非常贪心，在他一个荒凉的时代，在耶路撒冷即将要走向毁灭的那一个阶段，以色列百姓中祷告的人大量减少，没有人分裂而且告人，没有人抓住人。什么叫做没有人抓住人？祷告你听也可以，不听也可以，我问的一个宗教意思就好了啊。有的人回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有的人是坐在床上没得脸皮，无聊下身啊。我到一些家庭中去，我们不晓得国外，国内呢，因为没有什么像这里的什么地摊啊啊，我这些比较远的东西啊，他们家庭下面水泥地，我这是大绿色的地，没有祷告垫子，我非常惊讶，一个基督徒不跪的祷告，这么多基督徒，连跪的祷告都没有，怎么跪的祷告？他说是基督徒，他说是神的儿女，我就不相信，这个是神的儿女。第四篇94篇这么说，来啊，我们要求圣归下。想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下达，世上所有的众圣徒，圣经中所有的众圣徒，我们可以看到哪一个圣徒他是不跪下祷告？我们记不记得保罗这么说？我在神面前屈膝，是不是保罗以弗所书说的我在神面前屈膝？他是都是屈膝祷告。但你到大力无王，他要下诏所有人给犯罪的日子之外，向神向别的人求什么的，就要丢在十字架上。但以理上两世纪的楼上， 上帝跪在他人的面前，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天甚至祷告敬拜与肃长，祷告感谢与肃长一样。所以在座的兄弟妹们，本来是要跪的祷告，恭恭敬敬的祷告，还有一个就是扎住神的方，你不给我师父就不让你走。我们有多少弟兄弟妹的家庭问题、个人问题，多少年得不到解决，他从来没有一次祷告扎住过神，甚至于多少年的祷告，从来没有一次祷告痛苦流涕说：“神啊，我过不去，神啊，我走不过去，神啊，我绝对没有办法，神啊，为荣耀的你的名，为了你的名，我今天这个痛苦我没有办法，我的丈夫没有得救，我的儿女不要几位，我的家里有什么痛苦，我对我的工作有什么麻烦，是吧？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弟兄弟妹，不晓得一生中有没有过，一生一中也没有过，连祷告眼泪都没有流过。我在说祷告也是说很决定，我们不要有决定，我们吃恨那种祷告也没有过。我小弟兄不晓得有多少，我就记不清，大概有几次非常重要的，在教会紧急关头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我举起双手，我大声喊叫，我祷告，我说：“神，你今天不解决这个问题过不去，这个问题不解决过不去，教会为得感谢，教会为遭遇重大的毁坏，天上的神啊，叫你看，天上的神啊，叫你看，只有你怜悯，只有你眷顾，只有你施恩，只有你师父，只有你捆绑魔鬼。”弟兄弟妹，这个世上很多来了，弟兄弟妹，这个还我们是假装的吗？我们是让你当游戏吗？弟兄弟妹，实在是逼得没有办法。在座弟兄弟妹，神常常逼你逼我，为什么要逼你脱离自己，单单的依靠神啊？为什么神不可以为雅各祝福呢？如果雅各轻轻松松得了祝福，雅各说轻轻松松变为以色列，弟兄弟妹，雅各以后还是一个扎住的人，但是雅各哪一次比大卫不上次扎住人不放，从今以后他成为一个福的长的，他成为一生要依靠神的人。当以色列亲他的时候，他心中冰凉，他的世界已经没有希望，他在那面前说：“我的念子越烧越苦，我的世界已经不放你心上，我的祝福都从天上都从神哪里来。”雅各的人生就改变过来，他成为最后福的长的敬拜神，直到他147岁离世归父。哦，弟兄弟妹，今天个人要抓住神，教会要抓住神，弟兄弟妹们，如果我们轻轻松松的、随随便便的，听也可以，不听也可以，那种祷告教会绝对不能复兴，家庭问题绝对解决不了。弟兄弟妹要抓住神，抓住神，记得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啊！今天我们为了这啊五方面，为了为耶路撒冷求告的一些具体的祷告啊，一些具体的内容哦，主啊，求你深深的赐福给在座弟兄弟妹。现在我们的话语受到时间的限制，受到空间的限制，但愿你圣灵做无限制的工作，在个人心里深深的动工啊，知道祷告的沉默的重要，祷告比我们的生命还要重要，比我们人生还要重要哦，这样我们都成为一个抓住神的人，你不为我们祝福，我们就不让你走。求你把这样的生命、这样的心情赐给我们，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每一个家庭，祝福这里各处的教会。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